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礼拜一到礼拜五一连5天，我们为你播出1个小时的空中辅导。那今天呢是6月4号，我们知道很快很快就要高考了。有的地方呢是6月7号到8号高考，另外呢也有些地方呢一连考3天，也就是从7号开始呢一直考到8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吧，我们的孩子如果是要高考的时候呢，就要在这个周末他们要面临考试。在这里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我们用祷告来托住这些孩子。如果你家的孩子要面临高考的话，真的是在这2天呢，就不要给孩子压力了，你让孩子轻松一点的，按照平常心能够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千万不要说临时抱佛脚，哎呀，剩下2、3天了，所以熬夜。如果你这2天熬夜不好好的去休息的时候呢，可能考试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发挥你真正能够发挥的这个成绩吧。我们在这里用祷告再次的来鼓励每一位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这些高考的孩子们自己也在祷告当中把自己的这个考试的成绩交托给神。那我们讲到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人就问，哎，辅导的话是不是有热线电话的服务呢？是的，我们除了礼拜一有教导的内容之外呢，礼拜二到礼拜五我们1连4天都有热线电话的开放服务。但是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要记得除了礼拜二和礼拜四为你开放热线之外呢，就是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盼望你能够在这段时间打电话跟我素琴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如果平时你打电话打不进来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可以试试看，我们后面2位接电话的同工在这里等你的电话。好，节目一开始就有上海的石姊妹在线上了。喂，石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我儿子的事情我想帮你谈一谈。
哦，你有儿子的问题对吗？
我儿子他是从小2岁我就和他爸爸离婚离掉了，他离婚离掉了，就我和我儿子住在我老妈家。他在学校里面，我老妈她管得很紧，不和我们出去和交往了什么。在学校里面到初中的时候，她一直在帮人家欺负打骂，所以她你回来也不敢讲，所以她总是晚上睡不好觉。等到初中的时候，她叫啥个初中的时候，她晚上初中人家都打他骂他，他不敢回来讲。到初中毕业，毕业的时候他又叫啥个，又叫，要变性的，要变，他叫男孩子欺负他，男孩子欺负他，他就叫他叫我要变女孩，变成女孩就没有人欺负了，就没有男孩子打我了。他讲，后来他就想这个想法，这个想法一直在想。后来我到同他到医院里面去看，医院里面去看是叫他是忧郁症，忧郁症呢他就吃了一点点药，吃点药嘛，后来他也不肯吃了，不肯吃，那为什么办法呢？那么他就总是晚上睡不好，后来就一直在家里面了，就是讲人家要打他嘛，他总是 后来翻来翻去总是睡不好，总是晚晚于后来晚我们邻居啦，都看不出我们单亲家庭啦，要后我就总是讲那个孩子怎么看不出我们，总是讲我儿子他脑子他可能这样更加有好像要吵了啦，就后来帮人家下面我们楼我住在楼上，他们的住在楼下就打来打去打来打来，我就又送他到医院去看了一看，看不出来蛮好的，看看你们什么没有什么毛病了。后来他现在他要他讲妈妈我想了十几年了，一讲我要变小姑娘，一讲你要同意我，你不同意我我要自杀了，一讲我实在难受。他们以前就是十几岁大概十八九岁吧，他吃了那个刺激素药，吃了那个刺激素药吃了就是肺那个废掉了，等于是但是人们讲是叫没有用废掉的。后来他就叫一个刺激素跟雄激素两样的了，一讲我难受好难受，一讲我要去做掉做好了我就一个我好叫个好好去打工好做什么，没有人歧视我了，没有男孩打我了，那就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晚上打电话打得我很晚，一定要叫我答应他，后来我不肯答应他，讲你一定要给我钱去做，你不给我钱去做，他现在在外面去打工去了，打工一个做不到就打就坚持只有五十块做到，他讲这个太少我不够，他又是作为这什么人家老板叫他出去外地不要到什么地方去开了这开什么证书开好之回来给他是叫10000块，我也一直在不放心，一直在为他祷告嘛，我祷告不出来了，真是心里面好乱啊。后来他就你跟妈妈弄放心好了，一个你不给我钱我早就去做了做市场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出去过，我一定要去做了要回来要做手术，你不给我做我就要自尽了。他还现在的头发留得好长好长不肯剪，还有他总是上浴室上为女的厕所了，到女的厕所间去，但有一次去年他的头一直在好痛好痛，后来我就帮他医院里面去检查，医院里面这样检查出来什么都一切都好的。但是叫也对，但是主耶稣后来一直来我儿子黄明长的头，就是我没有好好的这个感恩，后来就是亏欠还有你们好多的良友电台的人为我儿子黄家祷告，就是我就是说不出的感恩，就是感谢赞美神，就是我现在我看你们电台这么关心我们，这么爱，所以上帝的爱我们，我是要感谢赞美我的神，好，谢谢，叫这个良友电台的周牧师。我恳求你们再为我儿子黄家祷告。
我想问一下石姊妹啊，你的儿子现在多大了？
现在30岁了。
儿子现在30岁了。但是他现在在外面打工吗？
他有没有工作？以前一直打的，他打呢，他就是人家，他做做又不行了，人家不要他，他帮人家打工。不是一样，而是总怪怪怪的啦，总是不是好好叫，要给个总是迟到啊，总是有的时候不会，总怪帮人家有个区别，跟人家有的说不要他了，有的时候，真是他去打工了，他讲，我一直发短信给他，我刚你在外面打工要当心，给自己要祷告，自己要什么啊，他讲。知道了，我妈妈我知道我会祷告的，你看。
所以小的时候你也有带他去教会吗？
没有，我后来才信耶稣。我到2011年我才信耶稣。
是
我以前都跟着我老妈。我们上代都是信菩萨的，都是拜偶像的。
好，姊妹啊， 是，刚才我听到你讲到你儿子的这个情况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空中辅导这么关心每一位的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当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儿女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你刚才说孩子在两岁的时候你跟你的丈夫就离婚嘛，对不对？
对的。
所以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没有爸爸的这个位置在他的心中。我们说你的孩子他从小就没有爸爸的陪伴。有的小孩子呢，父亲长期的在外打工，所以在成长过程当中的男孩的父亲经常不在家陪伴孩子，成长期间很少的话，这样的男孩在性别的认同的关键时期就会失去了爸爸的榜样，你知道吗？所以他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说三岁孩子两岁到三岁的时候他就认定自己的性别，比如说他是男孩或者是女孩。为什么有的男孩他不喜欢做男孩呢？这个呢，我们也有的时候也要反省，可能有的父母亲重男轻女，如果今天生了一个女孩，就很想要一个男孩的时候，就把女孩打扮成男孩一样。所以在三岁之前，如果是你没有给他一个清楚的性别，他就模糊他的性别。而你的孩子是什么呢？而你的孩子是没有父亲，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缺失了父亲的位置。我们说父亲缺位了，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
这个儿子，我做一个单亲家，这个儿子没有两个孩子，这个儿子，
对，就是这一个孩子，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孩子，因为他缺失了一个做爸爸的榜样在他的心目当中，再加上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在带他，你说你带他在姥姥家住，姥姥是非常严格的人，所以呢，对他的性格可能也造成一些内向，不敢表达，对不对？
对。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是做妈妈的你，你没有观察到，而又忽略了帮助他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的时候呢，他可能在学校里面就会被别人欺负。那别人欺负也无所谓，但是呢，孩子他可能不敢跟你说。他觉得回来家说可能也没有用，一直等到他到中学的时候被别人一直这样欺负，所以造成一个心态就是说，哎，我变成女人的话可能没有人欺负我。其实无论是女孩男孩，如果你的性格不改变的话，一照样的会被别人欺负。所以这个问题呢，你应该早一点的帮助你的孩子，让他看到这个问题不是说性别的问题，而是你自己的性格的问题，能够保护自己，能够多一点的去表达，不是那么内向的时候呢，没有人敢欺负你的。而且今天如果他在学校里面被别人欺负的时候，做父母的我们也要训练孩子，就是说不可以任别人欺负我们。我们常常说我们不打别人，但是呢，当别人打我们而伤害到我们的自身安全的时候，我们也要为了保护自己，我们也要去防御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可能你都忽略了，所以造成他今天现在这个光景。但是姊妹呀、你带他去看了医生，医生说他患了忧郁症，他吃了药，我觉得这个很好，但是呢，他可能没有长久的吃下去，对不对？
不肯吃了，他又有大三阳，还有肝功能嘛，脂肪肝都不好。
对，他没有继续的吃下去。对，所以他没有继续的吃下去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不会离开他。他忧郁，他恐惧，他可能晚上也睡得不好。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呢，他就一直想自己变成一个女孩子。他以为变成女孩子的话，就会没有人欺负。所以我觉得你要帮助你的孩子，告诉他说， 无论男孩女孩，如果是你自己不懂得好好的照顾自己保护自己的话，就算是今天你变成女孩的话，照样的别人还是会欺负你的。所以现在问题不是变性的问题，而是要帮助他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对，所以你要鼓励他，告诉他不要以为变性就能够脱离别人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欺凌。
对，
所以所以呢，我在这里也鼓励你为你的孩子祷告，而你的孩子在跟你保持联络的时候呢，你真的是要好好的鼓励他，就是能够健康的认识自己。在这一方面，如果他有难处，他想得到一些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鼓励他，叫他打电话跟我们交流的。
哦，他就是不肯儿子的呀，人家打电话一个，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姊妹了，就是教会的姊妹打电话帮他讲讲谈谈，他就他这样的，你的头发好剪掉了，他就不睬他了，他就后来又不到我们这里教会来，到他的那里的教会去了，不到我这里教会了，他一个人在那里就教会了。他像你们信耶稣的，咱们这么个，就是总归像人家是什么邪教了什么，光我没有讲你邪教呀。他呢看的是叫什么信烟火华啥个科斯纳啥个信的，我也不知搞不清清楚。他以前住在我一起他的房间里面都不给我进去，他的东西碰都不给我碰。我最后他我住在楼上，他住在楼下。他的房间我拿冰箱拿东西都不给我拿，毛巾都会碰啊不给我碰。
姐妹啊，
你不跟我
他现在
常常吵，
他现在肯去教会本身呢，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儿来的。所以我们也祷告求教会的求神感动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正确的引导他。我觉得你们呢先不要改变他的外貌，因为他现在留长发，而你们看到他就是没有关心他本身内心的需要，而就是关心他的外表的时候，他就会有反感，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先要接纳他，接纳他，让他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一步一步的引导他才可以，好吗？
好啊，
为你的儿子找。
我和我妈妈以前，我妈妈不是我的亲妈妈，是姨妈，就是我也怕我姨妈，我儿子们更加怕。我回来，我只有上班，家里
对
上班，
所以这些情况呢，都影响你孩子的成长所造成的一些错误的这个自我形象。但是今天你来电话，我给你的这一些建议呢，也鼓励你能够听得见，然后呢，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呢，也帮助你的孩子能够正确的来面对自己，好吗？这是上海十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9分钟。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那最近呢，电话晚上直播的时间电话不是特别的多，那如果你平时打电话打不进来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把握这个时间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同工在等你的电话。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你好，这是我。
你好，你好，张姊妹。
很高兴和你交通了。
是啊，张姊妹。是，你说。
我想请你为我儿子祷告。
是，为儿子什么事情啊？
就是有的时候嘛，他喜欢玩那个手机上面那个绝地求生那个游戏嘛，然后就是不让他玩的时候，他自己都控制不了了，就想要自杀，要跳河，拿了水果的，根本他自己都不知道。
儿子多大？
今年13岁了，马上25号要考那个初中了。
这个月的25号要中考了。
考初中。
也就是说，听你这么说的话，儿子玩手机沉溺的很重要，很严重，对不对？
这个就是，他也在我旁边，他也想跟你讲话。
哦哦哦，好啊，你叫他听听电话好不好？喂，
跑掉了，
又跑了，
就是嘛。喂，
那你就叫他在旁边听吧，他可能现在还没有，他可能还没预备好吧。
啊！
你不要强迫他，你不要强迫他。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他自己也知道不可以这么沉迷玩手机，但是自己控制不了，对不对？
就是的啊。
嗯嗯。
还有就是晚上不敢睡觉，老是说有鬼。有时候啊，我就是睡的时候把那灯关掉了，等我一觉睡醒了，有可能有4-5点钟的时候嘛，然后灯全部在开着，他说。他说他晚上不敢睡觉，只有开着灯睡着，怕鬼说。
哦。他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害怕晚上睡不着觉会有鬼呢？
这什么讲？
喂，不要紧，你跟我说说看，你是不是玩了一些比较在网上害怕的游戏？从此就有这样的一个害怕的心呢？
不是。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害怕的？
是从在老家的时候，然后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放鬼片，然后每次去他家的时候，他都会放鬼片给我看。
哦，所以看鬼，就是说你在老家跟那个同学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放鬼片看，所以看得多就害怕，对不对？
嗯，
那个时候你多大？
才上1年级。
中学1年级啊？
小学。
哎呀，小学1年级就看呐。一起看鬼片，所以呢，从此就会胡思乱想，然后呢就害怕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啊，你姓什么？
上帝。
不是，我说你的名字，你的姓是什么？
潘
呐。潘小弟弟，我告诉你哈，我以前信耶稣的时候呢，我是在高中、初中的时候，初中2年级的时候信耶稣，那个时候呢，也是，我不是像你小学就看，我是中学的时候看。看了一部鬼电影，然后呢就害怕，从此以后呢就不敢睡觉。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妈妈信耶稣，我知道，耶稣大过一切，也就是说，所有的污鬼呢都在耶稣的脚下，因为耶稣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对不对？你刚才说你也信耶稣，对不对？所以呢，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妈妈借圣经，我说妈妈你把圣经借给我吧，我妈妈说你为什么你突然跟我要圣经呢，我说因为我害怕刚才看了鬼片，那因为我当时就想鬼是害怕十字架和圣经，当我那天借了妈妈的圣经以后呢，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但是第二天我就答应妈妈去教会，从此以后信了耶稣以后呢，每当我害怕的时候我就祷告求上帝保护我，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一点都不害怕了，知道吗？所以你刚才告诉我说你信耶稣，对不对？那你就可以自己开口祷告，你说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不要害怕，因为你是世界宇宙万物的主，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神比你更大，所以我们的神是最大的那个神，所以我们相信神的时候，神就会保护我们，我们就不再害怕，明白吗？
明白。
你现在能够理解吗？也就是说污鬼跟耶稣比他大，所以呢，污鬼怕不怕耶稣呢？污鬼是怕耶稣的。那你如果是真正信耶稣的话，耶稣在你的心里面的话， 乌鬼就不敢来搅扰你了，明白吗？
明白。
嗯，所以呢你要常常祷告，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做，就是不可以再看那些东西。
嗯，
好不好？
好。
嗯，你答应我从现在开始不看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呢只是暂时的让你觉得啊很好奇，但是看完了呢就对你没有好处。还有一个，刚才妈妈说你沉迷上网啊，玩手机，对不对？
嗯
嗯，你通常是玩到几点呢？
嗯，玩到十点这样子。
十点？十点以后就不玩了吗？
嗯，我妈都会抢手机。
我觉得妈妈不需要抢你的手机，妈妈跟你讲好就可以，有一个原则，比如说你是玩的十点钟，你是从几点到几点玩手机啊？
我是从补习班回来九点的时候玩。
哦，九点开始玩的十点，一个小时吗？
嗯，有时候是中午来家，然后他星期天的时候就上班，然后就中午和晚上才能玩。
哦，所以妈妈也限制你，对不对？
嗯
嗯，好，那我鼓励你，我觉得挺好的，不是像我想象当中你玩的半夜一点钟啊，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你现在还小，只有13岁哈。你现在的目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念书。当然了，学生念书每一天念书的话会感到很枯燥，所以补习班回来玩手机也可以，但是呢在一个大前提之下，就是把你的功课先做好，明白吗？
明白。
嗯，下一次呢不要让妈妈抢你的手机，到十点钟男子汉大丈夫，到十点一到了你就把手机交给妈妈，你明白吗？
明白。
这样的话妈妈就不操心了，妈妈就知道哎呀我的儿子小潘呢现在长大了，你看补习班回来他玩到9点55分，你自己做一个记号，还剩上5分钟我就要把手机交给妈妈了，不要让他来抢，他跟你抢的话大家就是会伤感情啊，对不对？
嗯，
对呀。所以你说妈我今天呢我就不要你抢了，我到时候1到10点我就送给你，每一次无论是中午的时间也好或者是晚上的时间呢也好，你就按照妈妈规定的去玩，玩了之后呢就交给他，然后你也跟妈妈说，妈妈我努力的念书，我常常说你不需要考90分，你只要能够及格考一个80分，你妈妈就会很开心，所以你自己也稍微用功一点，拿一个80分，特别不没有兴趣的科目呢你考一个70几分，那你一点一点的进步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妈妈说，妈妈我可不可以下一次再多玩15分钟到30分钟呢？那只要你的功课进步的话，我相信妈妈会答应你的，明白吗？
明白。
嗯，那今天我很高兴我可以跟你这样的沟通。第一件事你要答应我，就是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看那些鬼片，那些都不是真实的。第二，你害怕的时候你立刻自己开口祷告，让耶稣保护你，明白吗？
明白。
嗯，第三呢就是你是学生，所以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好好把书念好，因为妈妈说了6月底的时候又要中考了，对不对？
嗯
嗯，那你这样去做，我相信你妈妈听我们空中辅导的时候呢，你妈妈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我再会帮她，让她知道怎么样去更多的去关心你理解你，让妈妈能够更多的去在你走入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好好的去陪伴你，好不好？嗯，
就是有时候我不玩手机的时候嘛，然后我现在已经不玩了，然后我妈 有几个同学不是玩手机嘛，然后他们就一直说我是窝囊废，就说我不敢玩手机。
哦，你不要听别人怎么说，你说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规矩，对不对？家家都有家规嘛，对不对？
嗯，
你跟别的同学说，不代表玩手机就不窝囊，你做好学生的本分，你再跟妈妈好好的沟通，妈妈会让你玩更多一点的手机。而玩手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懂得分辨，好的东西我们去玩，不好的东西我们就不玩。你这样自己管理自己的时候呢，别的同学就会羡慕你了，明白吗？
明白。
嗯，那小潘呐、啊，潘少弟弟，我鼓励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鼓励你下次再来电话，好不好？
好。
好，那我们也为你能够健康的成长祷告哈。这是江苏张姊妹的儿子小潘弟弟的电话。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
爸爸，我感谢你在这么多年来养育我，谢谢你，爸爸，我非常感谢你带领我这么多年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爸爸，你每天的愁苦，我希望你每天变为开心，你的开心就是我最大的愿望。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爸爸，看到他的年龄一天一天的老去，头发一天一天的白起来，脸上的皱纹真的已经很多了。此时此刻我只想说，爸爸非常感谢你。
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我知道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啊微信里面在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如果此时此刻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对刚才打进来的电话有任何的回应的话，鼓励你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北黄弟兄的电话。喂，黄弟兄你好吗？
喂，周师母吗？
是，是，你好。
周师母好。
嗯。
是。我就有个问题，就是想请一下周师母。
是，你说吧。
就是我的婚姻有两次就是离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两次都离婚了。你可以稍微简单的讲一下情况吗？
第一次是我们也没有小孩，然后结婚刚不久，我又出来打工，然后就是没有回来的时候家里就闹矛盾，然后回来以后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就离婚了。第二次也是因为家里一些事情，然后就离婚了。
第一段婚姻你说结了婚以后你在外面打工，那打工回来以后跟妻子闹矛盾。
就是我没回来的时候家里就开始就有矛盾，然后我就
谁跟谁
这个事情就回来了。
我想知道谁跟谁有矛盾呢？你的媳妇儿跟家人吗？
对，就是和我家里人，就是我的就是前妻。
就是说你的前妻跟你的妈妈跟爸爸他们有矛盾
啊？他们有矛盾。就是我就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这个事情还是没有就是说得到很好的解决，然后就这样离婚了。
谁叫你离婚啊？
但是我们去叫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回他娘家去了。叫他回来的时候，他不回来。到最后就是我们叫了几次，也是他们不回来，我们这边就是说也不去叫了。
明白。
这个事情闹得就很僵了。
是是是。
然后就是上诉了，他们那边上诉就是通过法院离的婚。
好，那第二段婚姻呢？
第二段婚姻，我们结了婚，两个人出来打工。出来打工就是在外面有5年的时间，我们就是没有小孩嘛，没小孩，就第二次结婚呢，就是他身体不好，然后这几年一直没有小孩，就是家人也是为我们很着急这个事情，就是给我们抱养了一个小孩，这个当然也是经过我们两个同意的，然后有了这孩子以后呢，我们两个就从外面回来了。
是
回来之后，也挺高兴。过了有一年左右吧。
是
一年左右，因为家里一些事情，我们就也是发生了矛盾。这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父母借我的钱，就是。父母他没有钱，没有能力现在还我。就我有了小孩，就是我的这个妻子呢，她想把这个钱要回来。我说你不要给他要，因为这个钱我知道他没有，你给他要就是他岁数大了，他没有钱给你，你让他为难，因为事情他是一定要把这个钱要回来。就是我们因为这个家里的这些事情，就是说闹得也是说挺厉害。
然后就离婚了。
啊，就是后来他是一定要把这个钱要回来，然后我说这个钱你无论如何都不能要，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父母大了，你都要钱，你跟要了命一样，他本身没有挣钱能力的。啊，他就是不听那个话，非要去要这个钱。就是我很生气。啊，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就说越闹越大。
所以第二段婚姻维持了多长时间呢？
我们也就是六年吧，6年多吧，这个样。
就为了要钱，跟你不准要钱这件事情而闹离婚了？
啊，就到最后也是越闹越厉害这个样子。对。
所以你的妻子两个前妻都不信主吧？
都不信。
那为了这件事，我想知道、
啊、
为了这件事情闹离婚的时候，你的父母亲怎么说呢？
他们也是不想让我就是说有一个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个事情变得很僵了那时候。就是一方面就是你即便想不想有这样结果，但是那个事情就是很难挽回了。
当时你们闹矛盾的时候，你没有找教会的人来帮助你吗？
没有，因为在我那段时间，我几乎就说很软弱，很软弱了。
其实可以阻止你们的离婚，因为夫妻都会闹矛盾，只是这件事情上面你们两个人的看法不一致的时候呢，也可以借助别人，借助婚姻辅导来帮助你们夫妻两个在这件事情上面怎么样达成共识，避免离婚。但是因为当时可能你也真的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才走到这个地步。那现在 你的打算是怎样呢？
我现在离婚差不多快十年了，这段时间呢，在这件事情我也一直就是说，对自己也有很多的认识，就是我自己的缺点啊，不对的地方。那现在我也有想法，就是说还想再组建一个家庭。
如果你再组织一个家庭，你的另外一半跟你再闹这样的矛盾的话怎么办呢？
所以这也是我心里就是说不清楚的一个事情。
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我41岁。
41岁。那首先呢，我们一定要鼓励你的是，你信耶稣吗？
是。
好，信耶稣，你一定要在主里面找一个信主的姊妹。为什么两段婚姻你都没有办法去挽回这段婚姻呢？因为你跟你的妻子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举个例子来说，你第二个妻子，当你们把钱借给父母亲，而父母亲又没有这个能力还你们钱，你的妻子坚持要他们还钱的话，你跟他就会有一些不矛盾，对不对？如果今天你找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呢，我现在强调的是真正信耶稣，不是挂名的基督徒。那首先他知道要孝敬父母，但是呢，也期望不要有些听众朋友说啊，孝就是媳妇儿和儿子都信耶稣的话，他为了孝敬父母，所以我们就可以任意的摆布儿女，跟他们要钱，这也是绝对不应该的哈。所以如果你的妻子，将来的妻子，她是一个基督徒，你们两个人无论做任何的事情都会互相的沟通，两个人会商量，比如说借给父母的钱，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况是多少，你们本身有3万块钱，借给父母亲1万块钱或者是2万块钱，你们自己本身还有一部分钱，父母亲能还多少，你们要有一个打算，就是说可能他们还不了，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够把这笔钱给了父母，而又不期望父母还钱呢？如果像你说的要他们的命了，你叫他还钱的话就是要他们的命，那如果你的妻子她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她也会想到这一点，她就不会强硬的一直跟你唱反调，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结婚要找一个共同价值观共同信仰的人，这是你一定要留意的。两次的婚姻的失败都是因为对方不信耶稣，你自己的信仰也不是很稳定，像你所说的软弱当中。所以我要鼓励你不要急着再成家，而是先要做的是你先好好的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先要让你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在神面前求神给你预备另外一半的时候，你就有这个神的恩典在当中，神可能就会给你预备一个同心的一个另外一半，跟你一起建立家庭，不是看你的环境，也不是看你的经济能力，而是两个人有共同的圣经里面的价值观跟圣经里面的婚姻观，这是最重要的。明白吗？
明白。
虽然现在你是41岁，但是我鼓励你啊，在这十年当中，虽然你说反省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一个最宝贵的、最有福气的，就是你没有跟神好好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现在也来得及，现在也来得及。婚姻是神设立的，当你的婚姻出现问题， 你跟你的妻子都能够回到主的面前，让神介入在当中的时候，你们的婚姻就能够修补。但是你自己也不好好的信靠神，你的妻子更不相信神的时候，婚姻出现问题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离婚，明白吗？
嗯，明白。
嗯，所以鼓励你先好好的跟神修复关系，重新的来认识婚姻的意义，然后再你为你的婚姻祷告，好不好？
嗯嗯，好。
嗯嗯，好。那这是河北黄弟兄的电话。那下面呢，我想我们先来听一个广告，然后再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和你一起走过高考的日子，空中辅导。
是的，听众朋友，就快高考了，6月7号、8号、9号3天有高考，所以鼓励听众朋友能够为高考的孩子跟家长们祷告。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南杨姊妹的电话。喂，听众朋友你好吗？
喂
喂，你好，杨姊妹。
你好。
嗯，是杨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嗯，就是特别感谢周师母前段时间对我的关心，还有那么多人为我祷告。
嗯，是的，我们感谢神吧，因为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嘛。
是。
嗯。
嗯，也就是马上快高考了。
嗯。
但是呢，有时候就去可能会猜想一下结果，但是自己又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怎么样。
嗯。
就是有一种迷茫吧。
对。这是很正常的，我上一次也跟你说了，不要说你呀、如果我现在高考的话，可能我也是很迷茫、很担心、很着急，对不对？
嗯
嗯，
对。
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因为今天是四号嘛，
对，
明天后天大后天就要考试了。
嗯，我。这段那个状态挺好的。
这段时间状态挺好的。
嗯。
嗯嗯。
嗯。就是还有以后打算想上神学，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渠道可以去。
嗯嗯。你的打算读神学是大学毕业以后吗？
我是想学医学，所以说想打算等博士毕业，可能读完博士的话再去读神学。
哦，你高考是要考医学啊？
对。
哦，所以医学毕业以后再读博士，博士毕业以后再读神学。
对。
哦，真的很欣赏你啊。因为医学跟一般的大学，但一般大学是4年毕业，但是医学不是吧？
对，医学是5年制一般。
对，一般是5年。医学里面也有不同的科嘛？你是对哪一科有兴趣啊？
想学临床医学。
儿科吗？
不是，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啊。
嗯，但是这个专业在大陆收那个高考那个分还是要求挺高的，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感觉如果考的低的话，都感觉有点不好报，这个就不好上好的学校了。这个，
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有志气啊，就是读医学。 医学毕业以后再读博士学位，然后再读神学啊？
嗯，有的时候感觉这个医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传福音的途径吧。
嗯嗯，对对，因为我们说在医院里面传福音是最容易的嘛。
对，有职业可以，这个职业比较方便。
嗯嗯嗯，很欣赏你，非常欣赏你。但是我可以问一下你吗？为什么博士毕业以后还想读神学啊？
嗯，感觉读完神学对上帝有一个全新的，可能有一个更好、更深入的了解。可能会更加坚固自己的信仰，
嗯，
可能在对，也可能在对那些比较那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传福音的时候，自己可能会，等于说就是更有说服力。首先要对自己要对上帝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才能，把福音传给别人嘛。
嗯，对，我觉得读医学的过程当中。你刚才有一个很清楚的想法，就是传福音比较容易。另外呢，你又想在神学方面装备自己，能够跟知识分子传福音，对不对？
对。
嗯嗯嗯。可是呢，我也鼓励你，不是说一定读了神学，你就能够跟知识分子传福音。我觉得你在读大学的过程，或者是读研究生的过程当中呢，你在信仰方面你也可以继续不断的去追求，当然将来有机会，尤其是到国外去读一些神学的课程，这个对你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真的是再次的我们彼此勉励吧，就是这个信仰这个东西吧，是我们实际上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读这么多的神学，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头脑上的知识越来越多，但是你自己的生命却没有跟神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你在生命当中你经历不到神的时候呢，可能那些东西呢只是一些知识而已。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我明白。
嗯，所以其实我是鼓励你，比如说像现在你面临高考，我刚才在前面的时候也跟一个孩子讲，我说你害怕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祷告求告神。我们一样啊，要面临考试的时候也会有压力，对不对？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在考试的时候能够发挥我们平时的水平呢？或者是你念书，你读了那么多的书，能够把它发挥出来呢？这些若不是神给你智慧跟聪明的话，可能你没有办法考得很好。所以这也是一个你亲自跟神建立关系跟经历神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对，
对呀、啊，所以这个信仰是一点一点的去经历，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去明白圣经神的话语。你有这个心愿意在神学上面更多的去追求，那这个呢真的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啊。
嗯
嗯
嗯，还有一个问题。
嗯，你说吧。
嗯，就是我发现我上高三这个过程中，就是不容易被别人感动。
嗯，
就是感觉，比如说就是，我前段压力是比较大的时候，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不管是外地的还好，还是本地的，他们都是每天为我祷告。其实有时候感觉听他们说的时候，自己不那么容易的被感动，还有感觉自己有点自私吧，不愿意和别人分享。
你自己觉得你比较自私吗？
嗯
嗯，你就可以把你的这种感受告诉上帝啊，对不对？
嗯，对，
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为你祷告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感谢神。我刚才说了，因为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才愿意互相的代祷，对不对？
对。
嗯，那你就把你这个感受，你说神呢，你帮助我，让我不单是理性，更能够感性的去面对我的生活，尤其是有人关心我，为我代祷的时候，让我也能够懂得去感恩，去回应。这个是需要操练的，理性和感性是需要操练的。我现在知道你是读理科嘛？
理科，对。
对吧？你医学方面就是理科嘛，理科的孩子大部分比较理性的。那在这一方面你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问题，察觉到了，这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很多的人他没有这个感动，他没有这个感恩的心的时候呢，他察觉不了的话，这个才可怕。但是你自己已经感觉到，而且也知道自己的问题，那这一点呢，我觉得非常欣赏你，那你就要感恩。所以你就求神帮助你，我相信你的学习是很好的，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会报读理科，也不会有一个计划，就是说读博士再读神学。你的理想很好，但是呢别忘了，我们人生活的时候不是念书好就可以，我们还要更接地气的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怎么样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呢？就是要有感情，理性感性平衡，有同理心，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的时候呢，我相信神就会使用你。明白吗？
明白。
我们为你祷告吧。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就要面临高考，那你呢就是一个要高考的孩子，所以为你感谢神。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一点的作息，尤其是这两天呢，千万不要熬夜，明白吗？
明白。
好好的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好好的祷告。我常常说，智慧跟聪明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能够把你平时念书念的这些知识，在考试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这也是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好啊，你今天来这个电话，我们为你感谢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今天也跟你谈到这儿。等考完试之后呢，我也鼓励你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把你考完试之后的心得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
记得哈，很多人都会为你们祷告的，所以呢，希望要面临高考的孩子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仰望神，让神的恩典能够充满帮助你。好，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有接近尾声，苏欣在这里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